主要是它是中国的孤儿分两类，
嗯，
一类是国家养育的，这个大概是10万多出头吧，或者11、12万什么的，每年是会变。还有一类呢是在社会上的，那个是60万左右，按照民政部的定义。这两类孤儿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在那个社会上的这类孤儿呢，因为他享受国家的孤儿津贴，而且受到亲属和家庭的那个照料，因为虽然父母去世了，他有爷爷奶奶呀，有那个其他亲属，所以他是生活在社区里的，然后他们受到照料呢，这个基本上生活也没有问题，照料也没有问题。就是现在威尔士大学在中国政府制定这个孤儿基本生活保障制度方面吧，做了最早的那个推动性的工作，就是通过我们的研究吧，和那个民政部合作研究呢，证明中国的孤儿吧急需政府的照料，他需要政府的资助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然后在2010年，国家呢制定了这个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政策，这些孩子呢都从国家能够拿到一份，就是在中国来说是水平相对比较高的基本生活费，因为还有那个亲属来养育他们，还在社区里，所以这些孩子基本上都是很能够正常成长的。
政府给的一些补贴，大致是一个什么水平呢？
那个水平就是最开始制定的时候是每个孩子每个月600块钱。
嗯，
这个制度呢是中国吧，我觉得中国的福利制度里最先进的一项政策，因为呢中国的那个其他所有的福利政策吧都是分城乡的，城市居民的享受的水平比农村高，但是这个政策呢它秉持着一个原则，就是说所有的儿童哈都有那个健康成长的权利，他们起点应该是一样的，而且呢也不是一个就是说咱们澳大利亚叫 means tested 的，没有加计调查的，所以它是一个就说的普遍性的福利，就是只要你是父母去世的孩子，你就享受这个福利。我们叫普惠制的制度。
我看到这个 Hunchell 他写的这本书里面提到的 Linda Shum 他这个例子，跨度20年。
Linda 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我觉得非常了不起的女性。然后她花了那么长的时间，她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下叶的时候到中国的时候吧，中国的那个国家的孤儿院叫儿童福利院，状况还是非常糟糕的。那个时候中国的那个变革是从国有的儿童福利院开始的，社会上的孤儿还没有任何福利，国有的儿童福利院吧就开始接受社会上的捐赠，开始允许像 Linda 这样的国际友人吧来那个参与照顾这个孩子，就说他们带来的不仅是这个比方说一些工作时间或者一些钱什么的，而且带来了一种就是说新的那个服务理念，就是在那个之前吧，只有就是说在机构里养育的孩子被认为哈是一个适当的照顾方式，并不认为呢普通的家庭可以参与到这个过程里来，所以孩子有困难呢就在机构里照料，他们在机构里长大，他们在社会上就跟社会上缺少就是说很多交流，这样他们成长了就是会有很大的问题，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就是解决经费问题，除了那个国家的那个钱吧，就是还开始中国是从1993年开始接受社会上的捐赠，特别是外国人的捐赠。在那以前吧，有一个观念，中国的政府就说的，因为儿童福利院都是国有的嘛，所以儿童福利院如果接受非政府的赞助的给的 donation 的话，就会被认为是给国家丢脸了，是给国家抹黑了，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制度嘛，怎么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儿童怎么还需要接受私人的钱呢？还有一个就是专业化的引进，就说有一些更专业的那个照料方法的引入，就这个家庭寄养的引入，就照料方式的变化，从机构养育变成那个家庭为基础的养育，
家庭跟社区去养育这些孤儿，如果是跟比方说20年前或者是15年前去比的话，变化有多大的比例呢？据您了解，
就是社会上这些孤儿，这60万不算啊，因为这些从来都没有进入过国家养育的系统，就是政府直接有监护权的这十几万的这个孩子吧，我估计他有40%-50%吧，家庭寄养的，正式的家庭寄养。20年前也不是没有，也有，但是呢就是说的有的时候他是被迫的，因为比方说在机构里养育，咱们澳大利亚的在那个照料比方说老年人中间有一个经验，就是在机构里照料一个老年人比在社区上照料一个老年人要贵7倍，就是国家要多花很多很多钱来做这件事儿。但是呢 在家庭里养育其实质量更好，在家庭里支持老年人，有的时候心理上什么对老年人更好。其实儿童也是一样的，在机构里呢就是特别昂贵。但中国有一些地区当时特别穷，比方说大同，他的地方政府吧就是根本就没有钱来那个支持一个儿童福利院，所以他的那个儿童吧都是被养在家庭里的，所以他那有六七十年的那个家庭就是寄养的经验，现在是中国最先进的模式。但是就说在20年以前吧，他就是经常处在一种压力下，中央政府经常发一个命令，就说要求把家庭寄养的孩子都收回福利院。他们收回来以后呢，发现一个养不起，一个养不好，所以只好又把孩子放到普通的家庭里去了。
说到这个家庭还有这个社区里面去养育哈，跟您刚才跟澳大利亚的比方说居家护老服务相比哈，中国的比方说小孩子的话，会给小孩子比方说如果他天生有身体的残疾啊，会有专门的护理的服务吗？
在家庭里的孩子，就是说他的监护权如果是父母的话吧，现在基本上没有这类服务。这个给福利院寄养孩子的这些家长吧，这些家庭都是专业化的寄养家庭，那个孩子呢是福利院的，他们给养，同时他们受过康复的培训，他们可以就是康复他们自己孩子。但是这样呢等于呢他的那个养护人员吧就是本身哈，这些原来都是普通的农村或者城市的居民，然后普通的妈妈，但是他们帮助儿童福利院抚养了一些孩子以后，就受到了这个康复的训练，他们这个技术呢也可以指导就是其他的有残疾孩子的那个家庭里的那个家长，就是帮助他们哈给自己的孩子进行这个康复。我的那个同事吧建议澳大利亚政府向中国学习呢，也是就是说给这个有这个康复内容的这种家庭寄养的家长吧需要多一些的钱，除了有培训还得有报酬，因为他成年累月的，比方说中国的这些养育吧就都特别稳定，跟澳大利亚不一样，他一个孩子到了这个家庭他可能待10年或者一直待到这个孩子就十几年，一直到这孩子成年
基本上是家庭一员了。
对对，然后在最好的那个案，像我说的大同，中国最好的那家庭寄养项目，他这个如果是重残的这个孩子，他成长了成为成年人以后，他成年以后还跟这个家庭在一起，就是从政府得到一定的那个生活费嘛。然后这个家庭呢因为跟他长期的在一起，其实跟他已经成为家庭一员了，另外他又能从政府拿到一定的生活费，另外这个人看病什么的不会成为这个家庭的负担，因为政府负担了。我看过就是30-40岁的人还跟这个家庭生活在一起，就从小就跟这家庭一起长大，就是这个家就是他的家。但如果让他住到机构里去的话就非常昂贵了，对吧？
总的来说就是说把孩子还于社区去养育，然后政府给予一定的补贴，这样子的话是对孩子来说是很健康的，并且成本可以是控制的比较好一点的，对吧？
成本就是低得多。97年的时候我在上海做过一个就是说家庭寄养项目的评估吧，就像上海市那个儿童福利院，比方说他有几百个员工哈，他的家庭寄养办公室只有6个员工，就负责1/3的孩子，但是这些孩子呢都是在社会上的家庭里，就是政府和那个慈善基金会每个月比方说给几百块钱，但是福利院其实只有6个员工负责就是安排这些孩子，然后比方说一个月去了解一下情况，或者一年了去实地考察一下什么的就行了。但是他就有1/3的孩子都是就说由这6个员工管了，另外好几百个员工可能就是管那个另外2/3的孩子。
哇，差别这么大，
差别特别大，
甚至几十倍。哇，那差别太大了。
我给你讲的这个是就是 best practice 最好的那个实践，最佳实践。实际上在中国也就是说的还有大量的儿童福利院，而且呢因为当时吧从机构养育向家庭寄养转变吧，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政府的经费比较困难，所以呢在福利院里不能就是的养育不了孩子了，要出事儿了，所以很多放到家庭里了。现在中国政府谁都知道就是经费情况非常好了，儿童福利院非常富裕，所以呢又有这种趋势要把家庭里的孩子放回福利院，因为原来觉得是政府没钱了才干这事儿呢，其实呢那个是又省钱又好的，对吧？
对，你应该说是还是应该是放到社区里面去养，这样子的话是最健康最好的。
哪怕政府有钱了，对，也应该把孩子放到社区里去养。